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色身康泰否？犹不清利否？少病少恼否？众生易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的节目，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我们将一般初机的学佛大众在持守戒律方面会产生的问题，把它们分门别类，用简单易懂的说法一项一项的演述出来。在上一集的节目中与各位谈到了初地之前的菩萨一定在戒行上会有所缺失，有不够圆满的地方。诸佛菩萨呢也是这样子，在因地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佛在本身故事中常常宣说他在过去生所犯下的过失，许多的佛弟子会有一种错误的迷失，认为说我今天受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会再犯戒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菩萨受戒以后就不再犯戒了，请问他还有需要去受这个戒吗？当然是没必要了嘛。所以受戒以后一定会不断的违犯戒律，就是因为我还做不到清净的行为，所以才要受戒来约束与提醒自己，需要戒律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清净。我们都会愿意承认自己的果位距离初地还很遥远，还有许多智慧要修学，有许多的福德要累积。大家都知道佛法的道路上有戒、定、慧三学，我们已经在定与慧的方面愿意承认自己懂得太少，还有许多方面要加强。但是呢，我们却会认定自己在受戒以后就应该要持戒不犯，然后呢持戒清净无犯。可是这是二谛以上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们会用二谛的境界来要求现在还是凡夫的自己一定要去做到。这样子会不会很矛盾呢？那就一定会自己障碍自己。戒定慧这三学都是随着修正 一阶一阶的修正与增上。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那么为什么认为一旦受了戒，自己就应该要持戒清净无犯呢？用这样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与他人，最后的结果是自己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然后呢，就会对自己与他人生起了嗔恨与懊悔，甚至呢，对佛法失去了信心。这一些都是由于自己的所知错误而阻碍了自己的菩提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修正果位还不是登地的菩萨，但是却要用二地菩萨的戒行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到，可能不可能呢？明明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却要求自己现在一定要达成，那么下场就会自哀自怜，自己气自己，最后呢，还是做不到。这样子的修行有意义吗？这就变成了自己为难自己了。也就是说，我们修行要懂得知时节，也就是《阿含经》中所说的知时。现在的修行是什么阶位，就不要想去强求把未来的境界一定要现在来做到，也就是要能接受我们真实的状况，又叫做安忍。所以平时导师常常对弟子说，有持有犯名菩萨，无持无犯名外道。因此我们在受持戒律上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说期盼我们一受戒就会一切清净，不再犯戒，而是受戒以后呢，心中有这个持戒的作意，但自己呢，有时被习气、被思念所战胜，或者是环境上的不得已，不小心去违背了戒律，那就要懂得如法的去发怒、忏悔，让这一个习气能够渐渐的转意，越来越能够修正清净，而不是一直活在懊悔或者不肯接受、不肯安忍之中。这样子才是菩萨持戒所应为。换个角度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菩萨而言，受了戒，接下来呢，就是不断的违犯，然后不断的忏悔，就在这样子的力缘对境当中，戒行才会渐渐的转向清净。这种情形对菩萨来言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更让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而不是自欺欺人。有关于受戒后持戒的情形，为什么受了戒却无法清净的持戒呢？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为我们开示了同样的教导。受戒后的持戒，依着菩萨修正的果位，它是要配合上福德、定力、慧力等等的条件。持戒这一度与其他的五度是相互摄持的，并不是说持戒就只有持戒这么简单，没有其他条件的并进与配合，戒行是无法增上的。也就是说，菩萨的持戒是有它的阶段差异性的，随着这个菩萨果位正量，他的持戒也会随之渐渐的增上。那么佛弟子持戒会经过哪些阶段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弥勒菩萨说道，若于沙等诸恶业道，少分远离，少时远离，为自远离，不劝进他，不以无量门称扬赞述，亦不见彼诸同法者身心庆悦，多生欢喜，是名下品律仪。 如果菩萨受戒后，对于杀盗淫妄酒等等的诸般戒律，能够有一点点少分的远离，少时短暂的远离，只是自己能够少少的身远离、心远离，因此呢，也没有能力去劝导他人要远离。自己呢，对于持戒的所知所证非常的少，所以也没有能力用无量的方便门来赞扬持戒，也无法对于与自己同戒同法的善友，心中多多的升起身心的欢悦。这种情形叫做下品的持戒律仪。这种下品的律仪值得我们欢喜赞叹，在每一个菩萨的团体中，一定或多或少有着这样子的菩萨。比起那些不受戒的不律仪者，这一些菩萨呢，能离开世俗的五欲，愿意从凡夫位走入菩萨道的修行，他们一定未来都会成佛，我们当然要欢喜而赞叹。以此更进一步的持戒又是怎么样呢？若于诸恶多分远离，多时远离，不至命中，智能远离亦劝进他，难于远离，不以无量门称扬赞述，见同法者不身心庆悦，生大欢喜，是名中品律仪。如果菩萨能够于各种恶行多分的远离，而且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多时远离了，不再是少少分的远离，因此呢，自己有这个能力多分远离，就有能力去劝进他人持戒。但是呢，这个菩萨对于戒律还是有许多地方不了解，做不到的，所以呢，他不能以无量的方便善巧来赞颂赞扬持戒。对于和自己类似的同戒修行人，他的心中也没有办法身心的升起大欢喜，这叫做中品的律仪。这个中品的律仪呢，已经比前面下品律仪好得多了，更接近一位菩萨的行仪了。这种中品的律仪，它守护身口意，就如同佛在《法句经》里面所说到的，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修道人在河边的树下修道。他呢，虽然坐在树下，可是心中却没有除去贪念，心中还是在想着六欲之法。虽然呢，身体看起来好像是静坐，但他的心意却在不断的游动，始终止息不下来。所以呢，在十二年当中，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成就。有一天，佛知道他的得度时间到了，于是佛就化作一位跟他一样的修行僧人，然后呢，就跟他在这棵树下共同住在一起。当天晚上，月亮很明亮，就看到有一只乌龟从河里面爬出来，来到树下。然后呢，又有一只水獭从水里面跑出来，他看到了乌龟之后，水獭就想咬这一只乌龟。乌龟呢，就把它的头尾四肢全部缩回到龟壳当中，所以呢，水獭看了半天却咬不下去。等到水獭离去以后呢，这一只乌龟又伸出了它的头足，然后继续走路。这个时候，佛所化现的沙门就告诉那一位比丘说，我看啊，世界上的人还不如这一只乌龟。这一只乌龟呢，有它的铠甲可以保护它的生命，让水獭没有办法来咬它。可是呢，世间的众生却是没有智慧，放纵于自己的五欲，所以呢，天魔就趁着五欲之变，杀害了众生的慧命， 此众生呢，生死当中没有办法离开生死之苦而轮转五道之中。这时候呢，佛又继续的为比丘说偈。比丘听到了佛所说的偈之后，于是就断了贪，渐渐的就得到了罗汉道，也就是呢，成就了阿罗汉果。所以戒律就如同像是乌龟的龟壳一样，它能够保护我们免于五欲的危难，免于轮回之苦。在《师地论》里面又说到，菩萨呢持戒的顺序，若于诸恶一切分一切时自能远离，亦劝进他以无量门称扬赞述，见同法者身心庆悦，生大欢喜，是名上品律仪。如果能于各种一切的恶业恶行，在一切时中自己都能够远离，而且还能劝进他人也守戒不犯，还能以无量的方法来称颂赞扬持戒，见到与自己类似的持戒修行人，也能够从身心中升起大欢喜，这就是上品的律仪。所以如同前面所说，菩萨的持戒是有次第有进展性的，随着自己在慧学定学上面的进步，戒学也才能够有对应的进步。戒、定、慧三者在修行上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含摄，共进共成。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在禅净班的课程会有很深的琢磨。一般的佛弟子也常常会忽略的一点是，持戒要清净不犯，与自己的真上心学，也就是定力之间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定既然叫做真上心学，心中清净方能善于持戒，或者倒过来说，善于持戒的人则心中清净，所以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压制降伏转换五欲五盖，这是凡夫型的持戒，然而最多就是心中的作意，虽然不犯戒，可是呢，在心里面这一些违戒的种子仍然具足的存在。那要怎么样才能更进一步的直接消除了犯戒的种子呢？请看，若及于此所受律仪能无缺犯，以为依止修无悔等，乃至具足入出净律，由奢摩他能损福利，损福一切犯戒种子，是名净律律仪。如出净律如是，第二、第三、第四净律当知义耳。依止受持佛戒，清净无缺无犯，五盖清净，不再有贪嗔悔盖等的现行。这样子的修行，乃至于渐渐的出禅发起，由于有禅定中奢摩他止的作意与力量，可以暂时的降服犯戒的种子，使得犯戒的行为不会出生。这样子的持戒就配合上定力的认持，叫做净律而成的持戒律仪。在出禅之后的二禅、三禅、四禅，配合持戒的净律律仪也是这样子的，越加越深厚。此中差别者，由远分对治所设奢摩他道转身，损伏恶戒种子，当知此名出清净力所引清净律仪。也就是这种依着初禅以上的奢摩他止的定力所相应的持戒，是一种远分对治的持戒，它可以损坏降伏恶业的种子，这可以算是初分的清净力所引申的持戒。若更进一步的，我们再来看 若依未自定，正得出果。尔时一切能往恶去恶界种子，皆悉永害。此即名为圣所爱界。当知此名第二清净力所引清净律仪，即此一名无漏律仪。配合上禅定的持戒，如果再更进一步，已经能够成就了欲界的未到地定以上，配合声闻出果以上的修正，两者互相的配合，才有可能永远彻底的损坏犯戒的种子，这才叫做见到圣人的戒律，这叫做第二种清净定力所摄持的清净律仪。像这样子持戒，配合上未到地定的定力，配合上戒律，这样子才能够叫做无漏的律仪。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在三圣见道之前所持受的戒律，它终究不能叫做无漏的律仪。若基于此，斯罗律仪无有缺犯，又复依止净律律仪入地现观，得不还果。尔时一切恶界种子皆悉永害。是说呢，再更进一步的，像这样子的修行下去，对于戒律律仪没有任何的缺损违犯，然后呢，配合上净律律仪，有了禅定的力量，配合上入地的现观，从出果一直上修，至三果不还果。这一些条件都具足，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还三果的圣人，他的一切的恶戒种子永永远远的损坏了。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三果人又叫做什么？不还果。因为他的恶戒种子皆悉永害，所以呢，他不会再现行这一些不好的恶业的行为，因此作为他的支撑，让他能够不断的向上，而不会再还回下界。这个叫做一切恶界种子皆悉永害。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为各位介绍了为什么一般人常常会感叹自己呢，虽然下了决心想要好好的守戒，可是呢，始终没有办法说做到清净无犯。原因就是在于戒律，它必须要配合慧力，也就是配合果证，它必须要配合定力，三者互相帮忙，互相成就。对于一般的凡夫而言，他能持戒，如果呢，他再能够配合上定力，配合上初禅以上的这个能力，他就可以损坏，暂时的压制住这一些恶业的种子，使得他没有现行，但终究这一些恶种子还是存在，只是不现行而已。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说恶业的种子永害而不再现行呢？那就是必须除了有持戒的行为，配合上定力，至少得要接近初禅的未到地定，然后呢，再搭配上三圣见道的修道，也就是呢出果须陀洹以上的果证，这样的修行人，他才有能力将自己累世所带来的恶业种子永害无余。如果说要讲严格一点，那必须要讲到三果以上的修正，才会永不再返回下界的境界。这样子对于各位常常心中抱怨为什么持戒总是做不到清净无犯，是不是大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呢？也可以了解，在我们刚刚开始修学佛道， 就动不动说自己要能够清净持戒，无所这个无所犯戒，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先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如何契入念佛法门？平时导师著。本书略述念佛法门的内涵，并列举种种方便善巧，帮助学人由有相念佛转入无相念佛，借由无相念佛的功夫，进而真正证得一心不乱、净念相继的念佛三昧。